嗨，我是 Max 吕元忠，你现在收听的是元忠鸡汤。其实我也有这块部分的障碍，有一个部分是，我们会面对很多人，他们有常常会讲反话。
对，
当然特别还有另外一种性别动物，就是我是男的嘛，
所以
另外一种性别动物他会讲一些反话。
是啊，你听不懂啊。
对对，所以你不知道那个是言语上的文字。还是文字后面的意思。
对啊，
對我们这群臭男生。
对,
對啊，
我们到现在还没有邀请，
对不对？
我们还到现在没有邀请女生来访哦。我们明天要访问我們
第一個。我觉得你应该多邀请女生来访。
有，我们开始，因为我有第一个想要邀请的对象，他明天要来录，是
太棒了，
是素兰姐
啊，素兰姐，
对对对，是陈素兰姐，
很棒。
對，然后對、啊，然后我们会跟他讨论很多有趣的事情，
对，很棒。
那好哥有一次，就在上次我们在喝咖啡的时候，你有提到。后来你去上海的台积电嘛？
对，上海台积电。
对，然后你去，因为那边是新盖的一个厂，
对，
新要有一个管理的地方，然后你去那边，因为临危受命，
对，
然后你就也可以跃升的比较快，
对，
但是很快的又回来了，然后因为发生了一个
车祸，
对，很惊人的事情，
对，
这个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可以啊，因为那时候去台积电，我第一个工作是台积电，其实它主要目的先讲，因为我家是在新竹附近嘛。然后我爸又离开了，然后我妹妹那时候呢，小的妹妹要到美国去，然后大的妹妹在台中，所以我想说就近回家照顾妈妈，好，常常看到妈妈比较好。所以那时候政大七年毕业的时候，很多我们都留在金融业，那我就想说回去科学园区，因为科学园区一方面离家里很近，二方面在蓬勃发展过程当中。然后进去台积电呢，不到两年到三年的时间，其实我还算是做得蛮好的，好，因为新的东西对我很有兴趣。可是做的蛮好，发现一个很大的一个，就是你做的蛮好，不代表你的职位跟薪水会一样的很好。为什么？因为大公司它有一个限制存在，我们叫做谷仓效应，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你相对做再怎么好，你还在位置上面。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有没有机会哦，在大公司里面可以有各种不同职位尝试的机会？哇，你像这个老天爷下订单，真来了，你知道？就是那时候在上海设立一个厂啊，设立一个厂，我想说，这个如果去那个地方的话，虽然是台积电的公司，但是它一个初创的公司，所以一开始没太多人要去。那我去的话，就可以一下子有很多的这个涉猎的空间。所以那时候有人就问说：“要不要去台积电？”我第一个举手，我记得说我是全面第三号员工啊。所以那段时间呢，其实忙得很愉快，就各种不同的这个位置都尝试过，包含工业工程啦、生产管理啦、财务啦。甚至还包含我们这个法务谈判啦，到北京去谈这个合同啦，然后甚至人力资源一开始去的时候也代管啦，好，所以一个大公司，但是他因为刚开始是有非常多尝试的机会，所以那将近快一年多的时间我是很快乐的。但人算不如天算，我大概去了将近快一年半的时间，一年四个月到五个月的时候，我们那个是在上海松江，松江是在江苏非常西边的地方，就靠近安徽了。然后台积电是个大公司，所以它几乎是把一个小村落叫小昆山整个给铲平之后让台积电过去的。那其他像这个大型的电子厂都在另外一个地方。那有一次呢，我还同学特别来找我说：“徐烈，我想去小昆山找你。”我说：“好啊，好啊，你台积电在什么地方？”我说：“很简单，你就一直往开车开开开开到小昆山就对了。要开小昆山，只要告诉你公司在什么地方。”我说：“很简单，你开到小昆山的时候，看到那个小昆山唯一的建筑物就是我们公司，就是我偏僻，你知道？所以我如果要去跟别人，就是好朋友去互相接触到另外一个高新科工业区去。所以有一次，我们有另外一个算国小同隔壁班的同学。”他在另外一家公司里面当这个 controller， 就说：“徐烈，中午过来找我吃饭。”好，反正我们那时候上完班下很弹性，我就向我们另外一个同事借一台车 Volkswagen 的车，就一路从我们那个台积电的工厂要开到他们的公司去，也不是很远，大概30多分钟而已。然后开到一半的时候，我就失去意识了。为什么？我就被一台车撞，唰就撞，就是一刹那之间你就完全失去意识了。然后等到我再起来的时候呢，我就失忆了，完全不知道我为什么在那个地方，我在哪里呢？我就看到旁边有两个这个大哥啊，然后那个坐在一台车上面，那个车站偶一偶一，我才惊觉我坐在救护车上面。然后救护车上面，我想说我在干嘛呢？我说：“我们要去哪里啊？”他说：“我们要去松江第一人民医院。”我说：“我怎么了？”他说：“你发生车祸了。”人很可怕，你从来没有想到人失忆哈，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干嘛的。 而这时候我电话就响起来，我已经看到好多未接来电了，然后 就看到我同学打电话给我说，旭烈你在哪里啊？我说我在哪里啊，严格说起来我是在救护车上面。
对。
啊，因为我这一直在移动。他说为什么在救护车上面？他说你要去哪里？我说严格说起来我是要去松江人民第一医院。啊，他说你为什么还不过来？我说我有跟你约吗？啊，我说因为我知道他是谁。我说我跟你约吗？有啊，我们中午一起吃饭吗？哦，我现在目前是处于记忆失去的这个状态之下。这样好不好？兄弟，如果你有空的话，待会到松江第一人民医院来看看我一下，我们再聊。然后我就挂掉了。所以那一段时间，我大概整个失忆了快应该将近一个礼拜的时间。
对，上次你讲差不多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你就在回想到底发生什么，你想不太起来。然后慢慢拼凑。其中一个最可怕的是，我记得有后来同事有来看我，他说：“旭烈，你在那个地方发生车祸，是不是在某某什么地方？”我说：“我也不知道。”我说：“哎，我是不是在那个什么地方发生车祸？因为不知道嘛。”然后对。他说我们有人经过那个地方，看到一台车车头全扁，然后我们就想说那台车里面的人一定挂点了。然后我说我没有挂点，我还在这个地方，你知道？然后我都不知道是谁撞我的。后来别人才跟我讲，是一个湖北人开的一个算是货车。然后我们在往前走的过程，他突然往右转，他没有注意到我的小货车，应该死角。突然我要找我是拦腰撞上，还好是拦腰撞上，所以力道没有这么大。然后立刻呢，我在撞的过程当中，车头全扁，它里面钢构还算不错。然后这个安全气囊一开始一砸就把我给砸昏了，所以真的是老天爷帮助我。我在后来到医院去之后，医生也说不简单，我整个从头到尾只有膝盖啊，大概缝了小小两针破皮，然后眉毛这个地方缝了一针，其他就完全没大碍。然后这也就是为什么后来我会提早从上海回来的原因，因为后怕，
真的很惊人啊！
哎，非常非常后怕。我还记得一个多礼拜之后，我老婆过程当中还是有打电话嘛，但我都没跟我老婆讲，因为我也不知道讲什么，因为不太清楚我在发生什么事情哈、啊。这是失忆。后来过一个多礼拜，我慢慢拼凑起来，好像有这么回事啊，不然撞击那一刹那的感觉好像有点回来，就完全来不及，空白就被炸昏了。我就跟我老婆讲说，老婆发生车祸了。她有没有怎么样？我说你看我现在跟你讲话应该没怎么样。然后就把过程讲完之后，她就说这么严重都不跟我讲。我说不是我不跟你讲啊，如果真正严重到一定程度之后，也不是由我跟你讲了。没错吧，大宇，对不对？
没错。
我说既然有我能够现在跟你讲的话，就代表也没什么大事了。嗯啊，这是后来我在电话里面跟她提的。可是因为是这样的关系，我把故事整个家讲完的时候，我说老婆，我还是决定我不一定要等到两年，我先回家好了。啊，我觉得很多冥冥当中老天爷可能要给我们一些就是
暗示
有礼物啦。
暗示礼物，暗示礼物。我说我就回去，我说那没有做到两年的话，我们的奖金可能就没有了哈、啊、你 OK 吗？我说我真的很想回家。他说那你就回来吧。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大概本来是要做两年的，做了差不多一年八个月我就回去了。
哇，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那时候真的是人啊，碰到大难之后，你会突然一刹那之间哈、啊，你会知道那个选择会不一样，你就很想回家，就很想每一天都珍惜在那个身旁周遭的人，因为如果一没有就没有了，你会那个萦绕的这个后怕会一直在脑袋里面，明天会不会再发生，后天会再发生，就跟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921大地震的时候一样。921嘛，我们921大地震那一段时间，每一个人每天都担心地震，那每一天都担心地震的情况下，都希望跟家人在一块。有很多的创伤症候群，它其实就是一种不同的选项。对啊，大概是这样的故事。
哇、wow, 那个你说失忆的那些，我们再 verify 一点，人你基本上是记得的
。
但是短期的事件其实你不记得。
完全不记得。所以你才会知道说，原来失忆这件事情不是存在这个八点档游戏，就是韩剧里面是真的会忘记的。就那一段呢，你都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发生，然后连包含可能前几天的事情我都不太记得，包含为什么要跟我同学约在一起吃午饭，你都完全不记得。
这个保护机制，
保护机制，这个保护机制还真的蛮明显的。所以
后来回来台湾，有对生活有影响？
认真说起来，影响不是很大。所以我都更加鼓励说，开车一定要把这个，现在比较好一点。现在如果没有这个保险，大家安全带的话，它哔哔叫嘛。以前没有啊，以前没有安全带，不会哔哔叫啊，知道？所以我就鼓励大家一定要把安全带扣上，这是一定要扣上的。我还后来有一个空军的同袍跑者，就是有一次在约 约吃饭的时候，他本来很胖，你知道，突然变很瘦。我说怎么变那么瘦？我说你减肥，他不是，他就是开车的时候没有这个把安全带扣上，然后一不小心，他只是小撞而已。小撞的过程当中，安全气囊变成武器。他一旦靠近前面之后，刚好胸部往前靠的时候炸开，刚好炸到他的胃上面，所以胃呢就是被炸烂，只剩下三分之一。
哇！
所以我说，一方面哈，就是把安全带扣上呢，是保护自己之外，有的时候也是保护自己不被外力，也不被你的安全气囊哈伤害到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个我觉得真正碰上之后还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呀。
我觉得现在以前听您讲这个前面的这几件，就是对你比较转变比较大的事情，我就是我们认识十几年来，我觉得还有一个情况是，我觉得你遇到的任何，就是我观察到了你啦，就是遇到任何突发可能不太一样的事情，事与愿违的事情，我觉得你都可以用比较开心正面的方式看待一件事。这个技巧可以教一下我们的听众大家吗？
哎，这个还是要看医生。
是说脑袋吗？
各方面都要看医生。我这是第二个哈，我真的蛮鼓励大家，就是不管是心理或生理上面有不太对劲的时候，都要去看医生啊。因为有另外一个故事，不知道好哥有没有跟 Max 讲过，我在台积电工作那一段时间，有一段啊，就是特别压力特别大，压力特别大，大到我那时候是南科跟这个竹科到处跑嘛，就两边跑，然后跑一跑呢。还好我这个没事没事，就跟这个医务室的这个护士小姐姐哈会有联系，因为小姐姐蛮漂亮，所以反正一起聊天。
台积电里面有医护室，
有医护室，有医护室。然后一下看到我，他年纪也是比我大一点，也算是我跟我那个送我那本人际关系沟通书的姐姐是一样啊，是个贵人。他看到我说：“哎，徐姐，你怎么最近看起来精神这么不济，而且你胖了很多哦？”哦，对啊，最近胖了快六七公斤，七八公斤。他说：“你应该不是吃东西太多，我也不知道，我没吃多少。”但是就是很胖，然后脸浮肿，然后这个眼睛呢基本上都泡泡的。他说你是不是有睡眠的问题，一看就知道，因为整个眼色都红的。我说对，最近睡眠很不好。那你最近吗？应该蛮长时间的吧。你到底多长时间？我事实上已经四五个月快半年了。每一天我大概只要就是到11、12点到12点到1点睡觉，睡不到一个半小时，醒来之后再也睡不着了。就每一天平均睡眠不会超过2个小时，那怎么像话了，对不对？
这真的不行。
那他说，那我帮你安排一个心理咨商师聊天一下好了。所以后来心理咨商跟我聊完之后，我觉得他也很可爱啊。那后来才跟我讲，他事实上已经有抑郁症的前兆了啊，就是忧虑跟这个抑郁。那为什么呢？这一段是我非常喜欢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进去台积电啊，我前面几年啊一两年的话，其实就是评比都非常高，我们54321分嘛，都是满分，我都5分5分，你知道，5分5分就有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就大家基本上就会丢事情给你做，越难的事情丢给你做，很正常嘛，老者多能嘛，对不对？然后丢给你做呢，一开始都能完成的时候，你就会得到很多的称赞。你都得到很多称赞的时候，别人再丢事情给你做，但人很奇怪，人是有产能的
限制，
对不对？坦白讲，就跟机器一样，台积电产能是 85% 是满产能，超过就要重新买机台啦。但是人你不知道产能是多少，丢给你做你就接单，丢给你做再接单。所以正常的上班时间你做不完你就带回家做，带回家做叫加班。但就算是加班，你也不能拿睡眠时间来加班啊。可是当这个加班的时间已经就是接触到你睡眠时间的时候，你就发现人已经休息越来越少了，这时候开始绩效就往下跑，绩效往下跑，要么做不完，要么出错就变多了。你知道一旦做不完出错变多的时候，开始就从原来的称赞变成责罚。然后这时候你不会觉得是因为产能过剩的关系，你会开始自我怀疑，我变烂了，我变差了，怎么以前都可以做好的事情，妈现在做不好了？你知道这个不是我自己发现的，是那个咨商师跟我讲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听完之后，我豁然开朗，我说那该怎么办？所以我说那个咨商师，他不仅是咨商师，我觉得沟通大师。他说你是不是不敢跟老板讲？我说对啊，我跟老板讲不是代表我很差吗？对不对？他说你不要跟老板说你做不来，你要跟老板讲说我们能不能重新排序，你现在目前已经太满了。排序不是 say no， 排序是现在目前这个月做了8件事，老板又丢2件事情给我，这2件事情给我是排在下个月呢，还是我可以把这8件事2件事情挪出去重新排序？我说这样不是 不好吗？老板应该知道我很忙。他说老板怎么会知道你很忙？他说你自己知道你自己很忙吗？
可能都不知道。
对，他这一句话点醒我。他说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很忙，你要跟老板一起看待你们想要忙的事情，叫重新排序。你需要老板的支援 support 跟资源 resource， 要么增加时间，要么增加人力。哇，你知道那一段时间哈，他除了还是给我一些药吃啦，所以镇定剂的东西，我觉得应该是褪黑激素那样，让我可以稍微舒缓。但最重要的关键，我觉得他教我跟老板沟通。他说你不要害怕跟老板讲这一段你的这个叫做心理上面跟生理上面压力。你知道那时候我就不想讲，你知道他说如果你不讲的话，有一天你病倒，你老板会就是交给事情一下变零。不仅对你自己呢没有任何的 performance， 也降低了你说老板原来规划团队的 performance。你与其杀鸡取卵，他说你自己杀，因为我是属鸡的嘛。他说你可以是你这个鸡不能杀自己这个鸡啊，大鸡Max 你是鸡嘛，对，
对，我是鸡，
是吧？那你不能杀鸡取卵，你不能杀你自己啊，你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所以他这样跟我讲，你知道，一下就让我把心结打开了。所以我跟我老板沟通的时候，我发觉好容易。我所以好容易意思是我其实还是很怯懦，跟我老板讲的。我甚至那时候还跟我老板讲说，老板心理咨商师叫我来找你，跟你分享一下。老板说你怎么会？这也是心理咨商跟我讲，他说你就是生病了。所以为什么后来我去跟这个邓慧文医师有时候访问的时候，我还问了他一个很蠢的问题。后来他一讲完，我就很有感觉。我说：“哎，我说我曾经发生过这样的心理咨商的问题哈。医师，你觉得我们什么时候去找心理医师会比较好一点？”他说：“随时啊，
嗯，
他说随时啊。医学治病是医学，但是除了治病之外，也有预防医学啊。”他说：“你平时心里没毛病的时候，你也可以倒垃圾啊。”他说：“很多心理咨商，像国外很多人他是把当心理医师哈，除了。”看病的时候找心理医师之外，他很多心理医师就是跟平常去健身房锻炼是一样的。所以后来别人每次问我说，好哥，我们怎么样去克服心中的压力或者是一些你遭受挫折，我去找医师。找医师，找心理咨商师，找医师。太实惠了。真的非常非常实惠。尤其透过这些专业人给我们去 support 的时候，你就跟你去这个感冒的时候，我们不是去健保看医生是一样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身旁周遭非常多好的朋友，包含心理咨商师，还有我自己，我们都会去看，然后我都跟大家讲说，你需要聊一聊，你需要出口，
嗯，
你需要出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其实第一个你不孤单，第二个你能够正视方法跟解决问题，就像蒙哥讲嘛，他说当你正视问题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一半了。查理芒格这句话我非常喜欢。当你知道问题在哪里的时候，问题就解决一半了。
真的啊，先知道问题，很多时候连问题都还不知道，
对，
根本就没办法解
啊。有时候你自己找不到问题啊。
对啊，对啊，
我都觉得我对的吗？怎么会问题呢？我通常觉得自己对的时候，我会不会发生问题？就像我跟你讲，我打架的时候，我觉得没问题嘛，都是别人问题啊，是吧？我觉得问题，我就不会打架。我觉得你是你问题，我就不要跟你在一块了。就是你有问题，所以我要解决你的问题，我就干你。
好哥，因为你当过很多高阶主管，我要延伸你刚刚讲你在工作上面这个事情。然后，因为我现在问这个问题，是我朋友最近一两年也有发生过这个事情。
是。
然后，简而言之，就是他可能在高压的工作，这个高压很有可能是老板已经over control， 应该说那个 loading 已经 over 了。
对。
然后或是业务，不管是好的业务坏的业务，整个公司已经出轨了，没有办法这个控制好。所以同事的 loading 是大量大的。那他可能已经就像你说的没有时间睡觉，他都可以加班到三四点这种行为。
对。
那都人总有一天会受不了，那他会离开或什么之类。那他在下一个职场他要写履历表的时候，这个离职他得怎么写？他又既不想要让人家觉得我是一个没有承担的人，就是我是一个没有承担的职员，我是没有承担的工作者，但我总是会有界限。那我该怎么样在这个职，就是我要下一个求职信或者我的 resume 上面，我要怎么写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分两大块啊，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分享来讲，就是没有标准答案。
对啊，
就是第一个，我觉得 resume 上面的话，你不需要写这些就是过程，因为 resume 其实就别人看的话，一定是看你的 achievement。就是你的成就，我没有必要去看你这么多的烂摊子，因为你告诉我这么多烂摊子，你想要达到什么目的？因为我公司是个法人呢、欸。
那主要是人家会问说，那你上一个工作的离职原因？
对这个东西的话，就可以在说话的时候，就聊天的时候聊，哦、因为履历是跟他分享，就是我的 achievement。你在整个过程当中，你是有价值的人嘛？我们常讲说，履历其实是一个报价单，
对，
没 没错嘛，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今天买个东西是报价单嘛，但过程当中你不用跟他讲说我这个报价单里面为什么有多少的瑕疵，这件事瑕疵你过去的事情，我基本上只要过来之后没有瑕疵就好了。可是我可以在跟你聊天的过程跟你讲说我过去会有这么好的良率啊，曾经发生过哪些事情，对不对？可是报价单这件事是履历很糟糕，所以才一张嘛。
对，
他不会说一整，那这所写一大堆就自传了，你知道吗？对不对？是吧？好，自传这件事情的话，可以聊天聊到。
嗯哼。
好，那回过头来的话呢，就是你要先求履历这个报价单，让他觉得买你有价值。你看起来嘛是100块钱的人啊，现在目前呢只卖我90块钱，我觉得非常值啊。这个时候我才把你抓过来说，我愿意买你。在买你的过程里面呢，就除了价值之外，我要知道一些成本。那这些成本可能是过去你的经验，这时候去跟他分享。那如果他能接受接受，他不能接受不能接受。所以我说其实每一次我们讲说人去面试的时候，其实就加入从一个 A 团队到不同的团队去。从 A 团队到 B 团队啊，你不一定在 A 团队做得好， B 团队一定做得好。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自己工作是一回事，当你跟别人工作才有三件事情，意愿能力跟默契，对不对？意愿呢是很关键，我今天只要去面试的话，我意愿一定不错。能力呢跟着有意愿的话一定往上提升，唯一一个不能够控制就是默契。我想我不知道大饼跟这个 Max 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人，就是他在 A 公司做得很好，可是 B 公司做得不好，人不合啊。
对啊，团队的 chemistry 有问题。
对啊， chemistry 有问题啊，所以你不能说是这个人的问题啊，
对，
对不
对，
对， 对， 对，所以默契这件事情呢，他一定是在不同的团队里面会有不同的默契啊，所以其实呢，我要去告诉你的话，绝对不是讲我到团队里面默契好或不好，我只是告诉你我的报价单，我这个意愿很 OK， 能力很 OK， 然后我们今天谈完之后呢，所有的默契一定要进去之后，我才能知道我跟你到底 OK 不 OK。所以其实如果大家一般在写履历表的时候，因为我比较特殊，我那时候几乎是鼓励我所有的属下每一年都要去其他公司去面试。我说面试的过程里面是让你确保，因为没有办法你在公司里面做了一大堆的时候，加薪什么意思？加薪就是你要确保你自己价值比别人来的高。可是公司里面有时候你除非是 sales， 你知道吗？因为很难说公司
真的假的，每年暑假都叫他去面试，
真的、啊、真的、啊。我那时候跟我那个属下讲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奇怪。我说我也是这样子。我那时候去台积的时候啊，我就发觉要去跟我老板讲，就是加薪这件事情很难讲，因为我是跟自己的公司在比较。而公司自己在比较是因为陷入一个迷思，你知道吗？如果其他人不加薪，不代表你不能加薪，可是因为他不加薪你就没法加薪。
欸，我觉得这一招还蛮厉害的，我应该学一下。
那个大饼可以参考看看，而且只要是跟我一起工作的人都知道。所以上次我去我老婆公司去演讲，一讲到这段，后来回家被我老婆骂，谁叫你讲这一段，你们是鼓励我们员工走。我说去面试不代表叫他走，因为也是给你一个解套，而且让他知道在学履历的时候，你看我每年要写绩效考，写绩效考跟写履历是一样的，不是你一年做了多少事，你是要一年为公司创造多少价值啊。
嗯，
所以当三年的业务跟当三年业务每一年都帮公司创造 50% 以上的业绩，跟每一年都是十个业务里面的第一名，那是不一样的。
嗯，
对不对？你是做了十个一年还是一个十年是不一样的，一个十年又越做越好，那又是不一样的。
对，
所以通常在履历呢，只是走你经过的路，不是走你经过多少的高峰，那两件事情不一样。所以每一次在写履历的过程当中，又碰到三种不同的情境。比如说写完之后再出去，出去回来之后我说，哎，徐烈你怎么样啊？嗯，我觉得出去面试不错，好哥，但我觉得公司冷气蛮冷的，这个天气这个什么灯光也蛮亮的，我觉得还得留在公司，妈显而易见出去外面是不行嘛。是吧？
对。
真的啊，我说怎么样，好好干啊，对对，好好干。但是我回来他是五万，对不对？诶，好哥，别人给我六万，诶，不错啊，他怎么跟你聊的？五万到六万这个东西是我有机会加薪的。那我就可以拿外面给他的价值去跟我们自己老板谈啊，
嗯，
他是有机会升到六万的。而且我们有能力给他。但如果今天回来跟我讲说，哎，豪哥，我们这边给五万，外面给十二万，离开吧，你走吧，留下留去留成仇，就代表你在这边不匹配你所提供的价值。
这边留了，
对不对？所以就是为什么那个 Netflix 的 CHO 在他那个奈飞文化手册里面特别讲，他说我们从来不要太厉害或太优秀的人，他说我们公司配不上。我们也不要太差的人，因为他配不上我们公司。所以最好的是差不多匹配的，而且共同能够往上成长的。所以如果公司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有人比我们公司来的成长来得快，或有人跟不上我们公司的，他都会成为我们的好朋友，就是不会在我们公司里面，这叫匹配。 所以人来人往这件事情是很正常的。
嗯，
所以其实后来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哎，真的你不要小看了，你觉得好像会，我那时候老婆说你不要再以后在我们公司跟我演讲会讲这句话，我说你真的太看 serious， 其实不见得你做这件事情他们会想要走哦，
不见得，
不见，真的不见得，
反正他个人清楚知道自己的价值，
对，知道自己价值，而且我说面试也是要训练的，
是。
如果连面试都不会训练的话，你就不会在公司 performance raise appraisal 的时候知道怎么跟老板去要求你的这个资源、嗯、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锻炼的方式。那回过头来，我只是跟大家讲，就是当你碰到你不管是生命当中有这个挫折或什么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候，不要自己承担，因为我们所见有限啊、嗯，所以可以找一些专业的咨询师，甚至是我举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像大饼啊，或者是 Max 啊。你们听到诶像这两个老师在讲的过程当中也不错啊，你就过来主动认识他们啊，对不对，原通鸡汤认识一下，跟他们聊一聊。我相信只要你真心的在乎别人的意见的话，通常他都不太会拒绝你。他会拒绝就算了吧，再换一个人就好了。
而且会有不一样的刺激啦，对。
是吧，
平哥对啊，
对啊，
对啊。
对
啊
对啊
对啊，那好哥，我们最后问一个，我觉得我们这个现在这个年纪啊，因为包含您上面有老上有老母，然后有这个家里有太太，然后现在下有小孩。
对，
那我们这个年纪蛮多，就是夹心饼干三明治。
对，
但是你对这几个关系，其实我们看起来维持都非常好，然后都很快乐。有没有什么你一边还要做这些，就是您的触角其实也很多啦，哈，是上卖课啦、课程啊，然后有 podcast 啊，有这个写书啊，这么多的事情，然后又还可以把关系、亲子关系、家庭关系、这个亲密关系维持的这么好，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嗯，你如果问的话，因为也被访问很多次，其实你没有去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其实也不太好回答，你知道？但是你有开始思考之后，我觉得赚钱还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讲说不为五斗米折腰，你才有更多的选择权嘛。所以马斯洛需求理论我觉得还蛮关键。很多人我说好哥要怎么去维系一个好的关系，我说还是在年轻的时候先拼命赚钱。然后拼命赚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另外一个关键就是赚了钱要省着花，你才能够累积多一点的资源。因为你没有资源的话，当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没有太多的选择权。好，我先讲这一段很重要。所以年轻的时候拼命去赚钱，拼命努力赚钱，拼命省钱，所有的财富的书都会告诉你，累积财富这件事情从来不是啊，从来不是你赚的多就好了，是你赚的多你还要留的多。所以赚钱跟存钱是理财的第一件事情。为什么我特别讲这一段？因为我每次在讲这个财务思维，很多人都会讲说啊，好哥，那现在目前的话通货膨胀那么高，利率这么低啊，存钱一点价值都没有。我说不是通货膨胀那么高，利率这么低，我说是你本金太少，对不对？你本金太少，你如果是100万的话，利率就算是 1%, 你当然很少，只有1万而已。但是我存到1亿呢，拼了命就赚到1亿呢，你一年就算存在 1% 的银行利率啊，你有100万啊。所以你不要觉得通货膨胀很高，利息很低就不存钱。存钱从来不是为了利率，不是为了通货膨胀，是为了你累积资源这件事情的。那为什么讲说赚钱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呢？累积资源这么重要，因为你赚了钱之后，你才有机会有足够的钱去帮你选择有哪些可以创造被动收入的。啊，这个都不是我们今天的主要话题啦。不管是买房子租给别人也好啦，或者像昨天好哥访问了这个小车老师去创造所谓的存股啦，或者存股 ETF 啊，你都要去学习。他是一个文科生，我昨天好哥特别访问的老师，文科生花了将近5年的时间，让自己现在几乎可以有被动收入，我觉得不简单了，完全是自己开始学习的。
我有看那个什么大侠武林，
大侠武林也是很棒、啊，
他很厉害，他这个六八百张的他造风金
是不是？
对，他一年可以领造风金快100万，
对，所以。我要讲的是，当你有机会有钱的时候，用这个钱能够再去创造什么呢？创造被动收入的时候，你才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而时间是维系关系很重要的一块、
哦、
因为你没有时间的话，你是没有时间的。这句话有个废话一样，对不对？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是不是？你没有时间，你没有时间，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事情？哎呀，多久没去看，回去看你妈？我也想回去看我妈，没时间。你多久没运动了？我想运动，没时间。你多久没去玩了？我想玩，没时间。所以时间这件事情是维系所有关系的本质。哪三个关系？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身体健康也是自己跟自己的关系，自己跟他人的关系，甚至还包含自己跟环境的关系。所有的关系的累积基本上都需要留白。 所以后来前一段时间好哥还特别针对关系这件事情啊，写了一篇文章，我说做个三流人才，哪三流呢？留白给自己，留空给他人，还留心给彼此。什么叫留白？对啊，留白给自己，你总要对自己好一点啊。你对自己好一点的话，你才有足够的时间。比如像我今天一定要对自己很好，对不对？今天就这个时间就来跟远东鸡汤聊天的话，我一定要留白给自己的话，我才有机会有空跟这个远东鸡汤一起聊天啊。
对啊，
对不对？那大家有没有发现，除了留白留空之外，我们最常发生在公司里面哈，其实包括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家人之间也是一样。像我们就是有时候家人吃饭，我还有我小女儿，很有趣。她每次看我们吃饭说，现在所有人把手机收起来啊，不准拿手机出来认真吃饭啊，乖乖。你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就是你跟别人在沟通的时候，别人在跟你沟通，但他一直在看手机。
嗯，
你知道代表什么含义吗？就代表你在沟通的时候，他一心二用。一心二用代表有沟没有通。你在说你讲的事情，但他没有听你讲的事情，所以其实是没在沟通的。没有在沟通代表什么事情？代表你说了半天，
白说，
白说了，白说是浪费全世界最贵的东西，叫时间。所以留心给彼此就是赚时间。所以所有的关系呢，你要留白、留空、留心呢，它才会是一个渐进式的。所以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老婆在看东西，跟我讲说：“哎，这很好看，你看一下。”结果他一看我说：“我刚不是想看的东西，没在看，因为我在看我的车衣啊，看我的跑鞋啊，就没看他跟我讲。”他说：“你这个人就这样，妈，肉体在，灵魂不在。”哇，太有道理了！肉体在，灵魂不在，就是你人虽然在这个，心不在这个地方。心不在的话，关系不会好啊。所以其实大家可以参考看看关系这件事情。所有东西，后来我直指，我觉得所有的关键是赚钱是最最重要的。赚钱完毕之后，你说我们在忙的过程当中，就像我当初在大陆工作，因为大陆工作没办法，在拼命赚钱啊。赚完钱之后，你要懂得回来啊，因为金钱是手段嘛，真正的关系才是目的嘛。但很多人的时候，就是我们刚讲说，就是查理芒格讲这段也是我很大一个体会，就是你要先确认问题是什么，你就解决问题了。如果你把这个问题当成是赚钱的话，你就一直赚钱。你就不会想要回来了，但是发现我赚钱已经解决一半的问题了，我接下来的话是要怎么把钱变成钱，变成钱去赚钱之后，我赚到自己时间的时候，你问题解决半就回来了。当你回来之后，你有时间的时候，你这个时间呢就要再克制一下，因为我们很容易一旦有时间之后又习惯把它塞满，这是人的常态。
对，
是吧？
对，
一塞满之后又回到前面去了。
对，
可是为什么我之前会有抑郁症？你就习惯塞满了，不要小看了，这些事情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啊。所以我说，时间没法管，只能留。你要试着去留时间，跟断舍离是一样，进来一件，出去一件，进来一件，出去一件。这也就是为什么解释我后来在大创投这个我非常感恩的一家公司啊，做了11年之后要开始辞掉的原因了啊。因为你事情开始多了之后，如果这件事情还在那个地方的话，你就要开始做排序，哪些东西你做得不错，做得很好了，但你想要去尝试其他的东西，你就可以把那些事情留下来，把一些东西呢先放掉。这放掉不是放弃，是先放下，因为你曾经经历过了。那这样的话，你就一直有机会去留白，一直有机会去留空，那你就有机会把你的心留给你最想要去维系关系的，不管是自己也好，他人也好，或环境也好，我觉得就会是一个慢慢渐进、渐入佳境的一个情况。
那个这一集在听好歌的听众朋友，我可以多加一个，你听完了以后也许你还可以再听一次，就是我跟每次好哥在聊天的时候，我有发现他跟我不一样的，他跟我朋友没有不一样的特长，是他很能够把一些问题或是一些状态用结构式的去比喻拆解，然后让你会听得很懂。那因为好哥也很会比喻，所以你会很容易的去理解这件事情，然后他会是有选择性的，然后把它当每个各个击破。这个是我从他身上学到一个，啊，就我在别人身上没有看到的一个特质。
谢谢，
对对对，
谢谢麦斯，很开心。
那今天大饼哥有没有什么事情要问好哥？
没有，我觉得今天收获很棒。
谢谢，
这个转念的过程，
谢谢，
我觉得有时候遇到贵人都是一个对的时机遇到对
的
人，而我觉得那个在学校的时候，我觉得是爸爸给的礼物。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懂得适时转念。
没错，
很感谢今天好哥的分享这些故事。
谢谢大饼，谢谢大饼。
就是不是好哥不是只有就是正面能量，就是正面能量的人也是一定会有负面能量的。
多着，
对，
多
着呢，
多着。
那今天谢谢好哥来参加我们节目，
谢
谢
大饼，
谢
谢，谢谢麦，谢
谢，
谢
谢。那今天就谢谢好哥喽，拜拜，
谢谢好哥，
谢谢大家，
拜拜。
这一集就到这边，熬一锅鸡汤，喝一碗辛酸。嗨，我是 Max 吕元忠。如果本集节目对你有帮助，请给我们撰写评论，五星好评。如果你有问题跟我们分享，我会在未来节目中回复你。拜拜。